最近几个礼拜大家都感觉到教会的动力，很多很多事情在这两个礼拜中间发生。我们有很多新来的朋友，今天早上也有几位UCI 的学生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信息题目是可以说专门为他们设计和预备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理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信息前一阵讲圣灵和宣教并没有讲完，对吗？我们停在保罗第一次出去做宣教活动，就停在那里，没有继续说下去。正好那个时候迟牧师也出去宣教，那我们在这里开始有更多传福音的工作。像这些事情都是圣灵带领我们做的。上个礼拜我要传的信息其实对 UCI 学生说的，但是 UCI 学生没有几个来的，因为他们去参加英文聚会的。今天我的信息也是为着在迎新团契，约翰福音快读完了。那约翰福音是一共21章，每一次呢他都继续不断的重复。这个冯弟兄带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就一直不断重复每一章每一章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印象，所以我再来一遍，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起，但是我又不能完全跟他讲的一样，对吗？所以我就想讲什么呢？后来有一天在我祷告的时候忽然想起来，我曾经花了一点时间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问了很多的问题，不能说很多，但是耶稣问问题一定有他的作用和目的，而且不单是他不知道，是有意思要用问问题的方法来刺激听的人明白或者更深入的思想。那所以我就花了一点功夫，上个礼拜当我们欢迎完 UCI 学生之后，有几个 University High 的家长说，其实你应该也欢迎我们，所以今天我正式欢迎 University High 的家长们，不过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来啊？待会我们可以再介绍一下。那所以我说这个题目呢，为了迎新团契弟兄姊妹们刚刚读完约翰福音，他们在属灵上面可能刚刚起步啊，我们要特别帮助他们。那些老练的弟兄姊妹们呢，就像我一样更深入的来思想耶稣问这些问题有什么用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因为我讲了那么多交代的话，可能大家忘记了，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一共只有8节嘛，是吧？退回来我们再读几节经文好不好？一起来读哈，我们这次会连括弧里面字也读出来好吗？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也有身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们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啊。约翰在马太16章，这是小字，这不是圣经的圣文啊。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有些人先新读圣经不明白，圣经里面有大字小字的分别，那个约翰在马太16章17节称为约拿，那是小字，以后我们打字的时候要小字归小字，大字归大字。但是呢，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是原文就有的正文，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也是正文，所以我们要了解。那这里呢，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在和合本翻作你们要什么，这一些新译的版本里面就翻作你们寻找什么。英文里面有两套的翻译， What do you want? 还有一个呢， What do you seek? 你们寻找什么？因为这个要跟寻找在希腊文里面是通用的。那这个问题是很普通的问题，对吗？如果你说你要找什么，你要寻找什么，你们要什么，我常常找的最常找的就是钥匙。这个很普通问题。太太说你在找什么？钥匙。也不用回答，他大概知道90%是钥匙。从前戴这个眼镜的时候，最常找的是眼镜啊，眼镜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 现在戴隐形眼镜不用找了，找什么？找钥匙。但如果你问他说你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这也是很普通的问题，而且呢也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场景啊，你们要什么？如果你在餐厅里，他来问你你们要什么，我要一杯水，对不对？你在家里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你自己可以去拿水，或者你要什么，可能太太问你你只要吃什么东西，对吗？今天晚饭吃什么？所以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很普通，一方面是跟场景有很多的关系，太普通的问题，太常用的问题。还有呢，这个问题可大可小。为什么可大可小？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从 UCI， 昨天我们欢迎他们啊，全教会欢迎他们，到了大概五六十人 UCI 学生，到了五六十人，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听从我的意见，听从我的建议，一起来欢迎他们啊。其中有些特别年长的还站起来，是1951年的留学生啊，我想弟兄姊妹都看见了。那么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远渡重洋跑到美国来，我们自己也曾经是留学生，也是这样千里迢迢跑到美国，要什么？这个问题问大了，不是在家里说缺少什么要什么，我们自己问自己。所以啊，留学生，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自己还记不记得，刚刚你来到美国的时候，可能有满腔的雄心大志，要什么？昨天这个管兵弟兄也讲了一些话，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在这边求学，还有有些弟兄们也做见证，怎么样在这边创业，怎么样寻找工作，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到底要什么？我这样问，我知道没有人会回答我，就是有很大的雄心抱负，我这样一问也不敢讲了，对不对？敢不敢讲啊？有人说我35岁已经要成为 millionaire 百万富翁，也有人敢这样说，还写了一本书，对吧？我看过这样书，年轻时候看这样书，哎呦，志气不小。其实那时我不是很年轻，大概40岁。我说这个人勇气可嘉，到了40岁再来问他，你有没有成为百万富翁？可能写这本书已经变百万富翁了，谁晓得，对吗？要什么？同样的问题，如果问这些在座的年长的，我知道喜乐团契要什么，喜乐团契会回答我，你们要什么？喜乐。第二要什么？健康。第三要什么？第三很多了哈，也许儿女们能够跟随主是你们最大的愿望。所以这个问题可大可小。那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问这个问题，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啊？你们觉得当初他问那两个门徒，是吧？约翰打发他两个门徒，因为约翰告诉他们说，看啊，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那你想这是个大题目还是小题目？大题目啊，当然大题目啊。神的羔羊在圣经里面，尤其犹太人有很多很多的背景。犹太人知道羔羊是为了被杀献祭的啊，中国人其实也有。孔老夫子说，跟子贡对话，子贡欲去告诉之弃羊，对吧？孔子说什么？尔爱其羊，吾爱其礼，对吗？我不晓得这里多少人记得《论语》哈。有人说，牧师你年纪你还不错，那从小背书考试考出来的，所以烙在脑海里不会忘记的。这里耶稣问他们的问题，你们要什么？前面约翰才说过，看啊，神的羔羊，并且是前一段，我们回来看看底下经文，我们回头看看，是29节开始，再下去，再下去，好，再下去，全部问题过去了。好，下一章，好了，29节，有没有看见？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做了两次见证，在这里其实不止两次，连续两天跟他们门徒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很大的一个题目啊，怎么知道是真的？也许这是门徒心里的话。但是当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对吗？你看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了。夫子，哪里住？这个问题我说呢，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对吗？我们读圣经有第一印象，小东你读这个圣经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耶稣问说， 你们要什么？你们寻找什么？更严重，你们寻找什么？在你的生命中间寻找什么？当然我解释了一个变大的问题。但耶稣说，你们寻找什么？在当时对话的环境中间，这些门徒们跟我们一样哈，刚刚听见他们从前的导师使徒约翰对他们说，看啊，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一定受这个吸引，所以就什么跟从了耶稣。这里约翰把他简略的记载，其实记载约翰福音，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的学生啊，门徒。这个很多时候读圣经要跟这些刚刚读的人明白，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开始写的不是他自己，是他的老师，第一个老师施洗约翰啊。今天很多 UCI 同学也是识别了他的从前的老师，带领他们读了几年，这个本科读完了，现在到美国来另拜名师，是吧？他们也这样情形，约翰给他们带领一段时间，现在他们要跟从耶稣。这样一个 high recommendation， 很高的一个评价，很高的推荐，看啊。那今天我们就说，这是权威，这是某某学术界权威，可以吧？那你一定很高兴啊，去问了。但耶稣问他们问题，你们要什么？你说我要 PhD， 有没有？可以。他们有没有这样回答？没有。我觉得读的时候难免失望，怎么这些年轻人，这些门徒信心这么小啊，志向这么小啊，啊，你在哪里住？这个落差是不是太大了？他们是不是答非所问，或者是不是他们错过了良机啊？昨天几个毕业生说，你一定要跟常常跟你的指导教授谈一谈，给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样子的话呢，将来他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第一个就想到你，对吧？这几个门徒在耶稣面前这样回答，耶稣的心目中间是孺子可教啊！啊，管斌，你是这两个门徒指导教授，问你问题，你这样说，你在哪里做？这个问题印象好吗？不太好啊，是不是不太好？将来有什么铁饭碗不找你了？对吗？啊，两个啊，对，他这个浩然回答很好，走错教室了哈。你们有，我有这样经验，走错教室也有的啊。弟兄姊妹，但是你只要想想看，可以说大爆冷门的，好像答非所问。他们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根本心不在焉？是什么问题？怎么回事？OK， 问你吧，浩然，你刚才回答很好，没有走错教室哈。耶稣问你说，你要什么？想到什么 ？OK， 想到短暂的人生。哦，名声，名声，吃饭，是吧？还有什么回答？耶稣如果问你，啊，哪个人愿意回答？孙一田，你滔滔不绝，昨天玩相声真不错。回答吧，耶稣问你，你要什么？你怎么回答？回答不出来，你昨天的口袋哪里去了？回答什么？你妻子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还有什么？车子也有了，还什么没有？儿子。这个是从前周老牧师周祖培，什么车子房子什么帽子帽子哈帽子，最后一什么要一把胡子是吧？我忘记了，只想到民生问题吗？这个落差这么大，其实问题的背后不是那么简单啊。我们再来看看一些经文，再回头看，从第一章开始啊，我们跳上去。再过去，再过去，下面哈，好，我们从第几节？十九节开始哈。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我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我不是。”于是他们问他说：“你到底是谁？” 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吧，你是谁？好，看下面。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第二十四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啊，或者说那些差来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啊，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在我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这是约翰在伯大尼啊或者大巴拉约翰施洗地方做的见证。好了，这是约翰的对话。他们关切的内容是什么？基督，你是基督吗？这里就犹太人的背景，因为犹太人几千年来，当他们经过亡国之痛的时候，神给他们应许，他们也明白了神要差遣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神用膏膏他的那位，是他们的君王。所以当施洗约翰在那儿施洗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是基督吗？约翰明说，我不是。那谁是基督呢？以后要来的，我用水施洗，他用圣灵跟你们施洗，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但是是谁呢？不知道。所以才有到了第二十八，到了刚刚到了这个第二十九节之后，我们才读到在约旦河那边，约翰做见证，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换句话说，约翰第一次有机会向世人见证耶稣是基督。在这个背景里面，你想这些门徒为什么那么无知，或者说那么愚昧，痛失良机？其实没有。为什么？约翰明明白白介绍了，但是介绍之后，这些门徒要想一想，到底他是不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还没有除去，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为我们死。约翰做了很多其他见证，如果你有时间去读，在我这边经文列出来了，这么多地方讲的见证，内容不外乎基督、神的羔羊、用圣灵施洗的、神的儿子，这些名词很多，到底他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全世界都需要关注的问题焦点，到底耶稣是谁？他是不是基督？如果他是基督，我常常说，如果有一位真神，而真神竟然愿意降卑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如果他是真的，你要不要信？就是因为真神，没有其他真神，独一的真神。你知道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修行操练，或者是斋戒，或者怎么样各样的方法，叫我们生命可以升华提升像神一样。我很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提到其他宗教用的偶像名字，但是不得已只好说，叫我们成仙成佛，是不是？这是世人宗教为什么寻求一位，而且希望成为那位神，或者跟这位神有关系。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简简单单告诉我们有一位神，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他创造万有。啊，昨天我听见一个姊妹的见证很有意思，我太太转告我的，她怎么信耶稣？她生了病，去求神拜佛，还有一些所谓有法术、有特别能力的，医了半天医不好。啊，她坐在我们中间，结果那个说，你的病啊医不好了，只有上帝能救你。这些不信耶稣的人知道只有神能，只有上帝独一的真神能救他。这样我们姊妹就到进到教会里面来，得了医治，信了主。弟兄姊妹们，所有其他宗教并没有创造观，也没有神观，只有基督教有。如果有一位真神，他不是叫我们靠自己方法修炼可以变成神、变成仙，或者像希腊神话这样有许许多多说不清楚的神、解释不了的，一层层降下来，降到后来变成人的样子。基督教没有接受这些，相反他宣告只有一位真神。而今天新约告诉我们，这位真神叫做道成肉身， 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支搭帐幕在人间，这个是中文圣经的翻译的意思，他是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耶稣。全世界都要问这是真的假的，如果基督教宣告是真的，那么所有人都应当信耶稣。为什么不信？很可能各种思想，最简单问题，我没有时间搞这些问题，不想研究，结果呢蹉跎光阴。我的很多同学跟我一样是理工科训练出来的，我们太忙了，太多事情要做了，这个世界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开发，等待我们去研究，先做这些事情，反而忽略了我们自身最重要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哪一位是真神？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是道成肉身吗？这个是关乎我们人生最要紧的问题。在我信主的时候，我就决定，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的，像我们这些喜乐团体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唱的，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同样的，当我信主以后，我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位真神，而耶稣就是，我应当全心来服侍他。神也怜悯我，在我信主五年的时候，第二次呼召我，第一次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清楚耶稣的呼召，就放下地上的工作，出来侍奉主。有些人说，你大概太早出来侍奉主，所以没有什么 EQ 哈，没有跟人来往，没有 EQ， 没有经过求职这段事情。其实 EQ 是有的了，哪里学的？在教会里学。教会是我的学习的场所，到现在还没毕业，所以还留在教会里侍奉，对吧？同意哈 ？EQ 不大好，不会跟人相处，对吗？但是我知道我要侍奉神，为什么？他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这里门徒们回答并没有离题，并没有跑题。他们怎么说？夫子哪里住？对他第一有足够的尊重，称他做夫子。他们并不是断然拒绝，你绝对不是神的儿子。夫子你在哪里住？这个问题真是有意思，这个回答真是好。为什么？他们要知道耶稣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今天我们说赝品、仿造品啊？我刚刚到，不说了，买了很多假货是真的，也没有见识，买了假货。耶稣真的假的？这是今天问题的焦点。所以他们说，夫子哪里住？你知道吗？你要认识一个人，最好跟他住在一起。当然住在一起很不方便，是吗？因为你自己也完全被暴露一览无余。前一天有个学生，不是新生了，是旧生，他大概没有弄对，来的时候怕没有宿舍住，所以接他的朋友也是我们姊妹就说，哎，怎么办？能不能在我家住一宿哈？我回去跟我太太商量，她说我们可以，她来住可以，但是呢，问题是很不方便，因为我们家没有多一张床，那年轻女孩叫她睡地板不合适。好了，我太太说，那你出去，你住客厅好了，你住书房好了。我说好吧，不方便嘛，对不对？是不方便嘛，有人来住不方便。但是好了，还好在他宿舍还是住进去了啊，住在同学那里，这样我就不必一览无余，对吗？弟兄姊妹们，这些门徒们说，夫子哪里住？哎，很奇怪，他们说，耶稣你家在哪里？有没有这样说？没有。那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这样说？觉得耶稣有没有家？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到处传道，并没有住旅馆，人接待他，他就住在那里。所以这里说，夫子哪里住，不是问你家在哪里。 夫子哪里住？当你进到一个人家，看见他怎么居住，你就认识他。你看这里很奇妙，好像答非所问，但是他们真正要的答案，他们已经说了，我们跟你住一天。弟兄姊妹，你敢不敢呢？来跟你住一天，看看你多少斤两，到底怎么样？你们怎么？你跟你的夫妻中间怎么相处？跟你的儿女中间怎么相处？你怎么接电话？你怎么应人敲门？你怎么回应一件事情？逃不了，都看在眼里。耶稣基督透明化，今天基督徒也需要透明化，传福音透明化。意思不是说我们讲福音讲的不透明，是说我们的生命是透明的，人人看得见。我自己出来侍奉主，刚才我说人际关系 IQ 要学， EQ 要学。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在三台那年的传福音带领人信主，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牧师，弟兄，你知道我们家里谈论的内容最多是什么？我说什么？耶稣基督啊。他说不是，是你啦。把我吓坏了，谈耶稣基督不出毛病，谈我呢，毛病多得不得了，对吧？但是我们无论愿不愿意，别人都在谈，如果神要借着你传福音给某人，那个人一定会认识你，而且一定要求你透明化。我再说我们不完全，但是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遇见难处去祷告，不是讲讲而已。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当他面临各种逆境的时候，他能保持喜乐。你会发现有些人遇见很大的征战的时候，他里面安稳不动摇，信心向着耶稣基督真实的。越混乱的环境中间，越显出那个稳定的力量。昨天晚上我送给年轻同学们的经文有一节是讲的平安，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告诉各位，考试的时候不大平安，我就这样经过的。我第一个印象在圣路易看见那些年轻学生，我知道他们跟我不一样，因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要考试了，我很紧张，很大压力，很不平安，生怕自己没有读好。那些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照样有平安，我就很羡慕。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生活透明化，因为耶稣是真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的。这两个门徒与他同住，同住的结果怎么样？当然如果写小说之后一宿无话，对不对？睡下一天就不讲话了，是吧？一宿无话，有话就不能睡觉了，对吧？昨天晚上有多少人太兴奋不能睡觉啊？我就是睡不着觉，太兴奋了。一宿无话，这两个人跟门徒跟耶稣住了一晚上，结果怎么样？看经文39节说，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深圳差不多下午6点钟，所以我说睡了一天啊。第二天起来，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你如果圣经福音书读的花一点时间，你就知道这里面很可能这两个跟从耶稣的人，一个是叫做安德烈，一个就可能是约翰本人，不清楚，大概是的。这里安德烈怎么样呢？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弟兄姊妹们，住一天就知道耶稣是真的弥赛亚，不是因为他头上长个光环啊。一般宗教的图画要画个光环，因为没有法子表达这个人身上属神的个性，属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只好画个光环，而且金颜色的。事实上我不相信任何人头上有光环，我们今天讲某人有光环也不是真的有光环，对吗？但怎么表达呢？他们跟他住了一宿，就说他是弥赛亚。 这样传福音法只有耶稣做得到。说不定跟我住一天，他们说我们不要信耶稣了那就有祸了，那就糟糕了，对吧？亲爱的朋友，你看这两个人认识耶稣，说你是弥赛亚。我们怎么认识耶稣？需要经历他，需要与他同住，需要认识他的话语，接受他的教导，会认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而且转过来为他做见证，跟他哥哥做见证。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对 UCI 学生这样说，今天教会向你们开放，所有弟兄姊妹们都热心接待你们。我们说我们从神而来的爱，愿意跟大家分享，这是真的。我们虽然不是完全像耶稣基督那样毫无瑕疵神的儿子，但是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影响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读提摩太前书，读到保罗说耶稣基督叫我做 叫保罗啊，做这些人的榜样。原文这两榜样它是草图 sketch， 换句话说，耶稣在保罗身上描绘出一幅大概的情形。我们今天讲榜样，觉得哦了不起，榜样，为人师表，榜样。保罗用的话榜样两个字是非常谦卑的，我是个草图啊，耶稣基督在我身上还没有完成我的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们经过开车的时候遇见有人前面 bumper sticker 上常常有这个话，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Be patient with me， 什么？底下说什么 ？God ha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Be patient with me， 为什么？他开车开在前面嘛，对不对？挡住他的路嘛，对不对？叫后面人忍耐一点，懂我意思吧？但是转过来讲 ，Be patient with me， 为什么？讲到属灵原则。God ha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这个人是个基督徒，神在我身上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你看看他是个草图而已，但是有个样子。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样子，有形象，有些基本的点你已经看见。当耶稣住在你生命中间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了改变。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福音的信息。如果你愿意与他同住，他也与你同住，当你接纳他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会改变。当他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真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甘心乐意做基督徒的原因，因为已经找到了最要紧一件事情。我再说，这几个门徒不傻，他们也没有答非所问。当耶稣问他说你们寻找什么，他们说夫子哪里住，简简单单几个字，他们要的答案他们找到了。我希望人人都找到答案，耶稣基督是谁。但是这个答案不是我们可以告诉你的啊。昨天说什么考试什么不能作弊哈，是吧？你可以参考别人答案，但是自己要做。你的问答题耶稣是谁，你可以参考很多意见，很多人的见证，基督徒给你见证，但你必须自己去寻找他。你说耶稣啊，求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好不好？我自己第一个祷告就是这样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神，你向我显现，叫我知道你是真神。把责任放在指导老师身上，不要放在自己身上，这是读书的秘诀。你告诉我教授我该怎么做，你让我知道。当我把这个祷告放在神的面前之后，我相信神听见了。后来果然他回答我的祷告，所以我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能在这里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生命中间主，他拯救我，叫我脱离败坏，脱离死亡，赐给我永生。但这是我的答案，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答案，答案都是对的，但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答案，个人的路可能不一样。很多人经过很多年啊，我就知道有些人经过十八年。我的弟弟跟他传福音还没有信主，还在找。很多朋友 我们传福音，我的大学同学、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向他们传福音，还没有找到主。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有这样福分，很快的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安德烈向他哥哥做见证，而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认识他。亲爱弟兄姊妹们，亲爱朋友们，到底你人生所寻求的目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刚才我说很多年轻的年老的留学生刚来的时候，可能跟很多年轻的留学生想法、人生观、目的是一样，至少我能够认同。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生命像这些喜乐团契唱的诗歌、唱诗人一样，一生中最大的祝福，我们的需要改变了，我们的认识也改变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他的子女，成为他的儿女。你愿意认识耶稣吗？你愿意认识耶稣是否基督？你愿意吗？来亲近他。教会是个媒介，是个场所，是个机会，是弟兄姊妹见证。但是最要紧，你要认识耶稣，不是光是参加教会叫你成基督徒，而是你认识耶稣是谁。我再说，他道成肉身，他本来是神的儿子，降卑行走在你我中间，就是要与人同住。 Tabernacle 这个字，道成肉身这个字，就是神要支搭帐幕在人间，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了与人同住，叫人可以认识他。高高在上的神我们没法认识他，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今天道成肉身的原则再一次显明在所有信主的人身上，我们也是被打发成为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愿意让你们看，信主的人真有喜乐，信主的人真有平安，信主的人真正有神的爱，信主的人能够看看，能够有不同的世界观，并且我们得着基督，以此为至宝。